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今年我们宣道月的题目是行行出宣教士。
今年我们宣道月的题目是行行出宣教士。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宣教士。
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宣教士。
怎么样成为宣教士呢？
怎样能够成为宣教士呢？
就是传扬福音。
就是要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到远方去支持这些传扬福音的宣道士。
所以我们要支持那些去远方那些宣教士。
同时我们也要在近处，就是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也要宣扬福音。
同时我们也要在近处，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要宣扬福音。
这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这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十月份、九月份、十月份是收割的季节。
九月同埋十月就系收割嘅季节。
记得20多年前我刚来 Cincinnati 的时候，
记得喺20多年前我刚刚嚟新城嘅时候，
有一次Domingo 弟兄邀我们去采苹果。
有一次 Domingo 弟兄就邀请我去摘苹果。
前一天他就跟我说，你来的时候要记得带两个篮子来装苹果。
他前一天就提醒我，你要记得带两个篮来到装苹果。
那时候做学生也没有什么概念。
那时做学生也没什么概念。
所以我就顺手拉了两个纸袋去。
所以我就顺手拿了两个纸袋。
第二天我们在那里碰面的时候，董明哥看到就笑我们说，怎么只拉两个纸袋啊。
所以第二天见面的时候， Domingo 就笑我，为什么你只是拿两个纸袋呢？
那能够装几个苹果？
那两个纸袋能够装几多个苹果呢？
他让我们看他的篮子。
他让我们看看他的篮。
哦，那么大。
这么大的。
我们的容器决定我们能够装多少东西。
我们的容器来到决定我们能够装几多个东西。
许多时候不是没有东西，而是我们的容器不够大。
好多时候不是没有东西，而是我们的容器不够大。
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
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往往我们先限制了我们发展的范围，以至于我们无法施展自己的潜能。
我们限制了我们的范围，以致我们不能够发展我们的潜能。
因为我们怕太多了，不能够控制。
因为我们怕太多了，不能够控制。
或者我们怕达不成而成了笑柄。
我们说或者又怕达不到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所以我们就成了一个削足适履的人。
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削足适履的人。
有时候我们对神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有时候我们对神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我们忘记神是无限的神。
我们忘记了神就是无限的神。
他是有无限的能力。
他有无限的能力。
他有无限的智慧。
他有无限的智慧。
但是我们好像一个先吃饱了饭才赴他宴席的人。
但我们好像一个吃饱了饭然后才去赴他宴席的人。
当然我们尝不到任何的美味。
当然我们尝不到任何的美味。
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一同来看一看神给我们的应许。
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看一下神的应许。
让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扩充自己的容量。
让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能够扩充自己的容量。
让神将更大的恩典赐给我们。
让神将更大的恩典赐给我们。
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第二章。
我们再回去撒加利亚书第二章。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撒加利亚是出生在巴比伦的一位祭司。
撒加利亚是出生在巴比伦的一位祭司。
在西元前536年，他跟一些的犹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
在公元前536年他和一些人从秘掳的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
那时候他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重建圣殿，
那时候他们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圣殿。
可是当圣殿的根基立好了之后，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所以当这个圣殿的根基立好的时候，各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而没有办法再建造下去。
一停工就停了16年，
一停工就停了16年。
然后神就把一个异象给撒加利亚，
然后神就给这个异象给撒加利亚，
叫他去向犹太人传这样的信息，
叫他向犹太人传这样的信息。
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异象就是他八个异象当中的第三个。
我们今天所读的异象就是八个异象当中的第三个。
所谓异象就是神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叫先知看见一些的真实的事情或者是梦境。
所谓异象就是神为了一些特定的目的向他的仆人或者先知来到讲 他的计划，
叫他能够去吩咐人做神的旨意，
叫他能够去吩咐人做神的旨意。
异象同时也是从现有的环境中看到更新改变的机会，
异象也看到从现在的环境当中看到更新的改变。
所以撒加利亚他在异象当中就看见有一个人拉着准绳，
所以撒加利亚在异象当中就看到有一个人拿着准绳，
这个准绳是用来度量的尺，
这个准绳就是旧时的人用来做度量的尺。
他就问他说你要往哪里去，
他就问他了你要去哪里呢，
那个人回答说我要去量一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有多长。
他说这个人就说我要去耶路撒冷看他有多宽多长。
最近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家庭正在重新的装修他们的厨房客厅，
最近我们有很多家庭正在重新装修他们的厨房和客厅。
我相信他们都有经验，
我相信他们都很有经验。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先要来度量一下这个房间，
先要来到量度一下这个房间。
为什么要度量？
为什么要量度呢？
看看有多长有多宽，
看看有几长有几宽。
这个是做更新的准备，
这个是做更新的准备。
设计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现状，
设计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现状。
可能这个来度量的人会建议，
可能来到量度的人会建议，
张太太啊，这面墙如果你把它拆掉了，房间就变大多了。
张太太，如果你将这面墙拆了，你的房间就变大多了。
陈太太，如果你把这个地毯啊换颜色浅一点，整个房间就会亮多了。
或者说陈太太，你将这个地毡来到换个颜色浅一点，或者这个房间就会光亮多了。
江先生啊，你这个墙如果装一个窗子，整个房间就会透气多了。
假如张先生，你如果将这个房间多装一个窗，就会更加多光线了。
所以度量就是要了解现状，然后能够画出一份更新的蓝图来。
所以这个量度就是要画出一个新的蓝图来。
我们的房子需要更新，我们的人生也需要更新。
我们的房屋需要更新，我们的人生也需要更新。
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了上班下班上车下车，
有阵时我哋习惯咗上班落班，上车落车，
上桌下桌，上床下床，
上台去食饭，或者系食完饭落台。
好像我们人生不过是如此上上下下，
好似我哋人生只不过如此上上下下。
做工是为了赚钱，
做工系为咗赚钱，
赚钱是为了吃好的住好的。
赚了钱就为了要吃好的住好的，
吃好的住好的是为了有力气，
吃好的住好的就是为了要有力气，
有力气是为了要做工，
有力气又要为了做工。
周而复始，到底我们人活的意义何在？
周而复始，到底我们人活着的目的何在？
什么是我们的方向跟目标？
什么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呢？
难道就是多买几张股票吗？
难道就是多买几张股票吗？
还是说多拍几张纪念的照片呢？
或者多影几张纪念的照片呢？
今天也许神要派一位天使来度量你的人生，
今天可能神要派一位天使来量度你的人生，
他可能也要拉着准神来量一量，看怎么样能够把你更新。
他或者要拿着准神来量一量，看看怎样来将你更新。
同样的，我们的教会也需要被更新。
同样，我们的教会也需要被更新。
前一个月我们才把屋顶换过，
前个月我们先将屋顶换过，
因为这个屋顶漏雨，如果不换这个天花板就会朽坏。
如果唔再换呢，咁样呢个一落雨咧，呢个天花板就会扭坏。
但是外表的更新重要，里面的更新更重要。
但外表嘅更新重要，里面嘅更新更加重要。
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有生命的。
教会系一个有机体，系有生命嘅。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有机体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
我哋每一个都系呢个有机体呢个大家庭当中嘅一份子。
所以教会的更新就是你我的更新。
所以教会嘅更新就系你我嘅更新。
怎么样能够更新呢？
点样能够更新呢？
要有正确的答案以前，你必须有正确的问题。
必须你如果要有正确嘅答案之前，你必须有正确嘅问题。
所以这个天使他就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天使就问咁样问题啦。
他说我要出来看看这一个耶路撒冷到底有多宽多长。
他说我要出来看看到底这个耶路撒冷有多长有多宽。
你买鞋子以前，你是不是先要知道你的鞋子是穿，你是穿几号的鞋子？
你如果要买鞋之前，你是不是先要知道你是要穿几多号鞋呢？
同样的，这个教会如果要更新的话，我们先要知道这个教会的容量有多少。
所以同样我们教会要更新的话，我要知道教会的容量有多少。
从表面上来说，
从表面上来讲，
今天我们在这里大概有250人参加主日的聚会。
我们这里大概有250人在坐在这里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聚会。
这个椅子的长度一共是590尺，我量过的。
这个椅的长度总共是590尺。
如果坐在那里，
如果坐在那里，
从我的手肘这一边到那一边是两尺。
从我的手掌这一边到手掌的那一边总共两尺。
换句话说，我们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坐的，这个教堂能够坐满300人。
如果大家规规矩矩坐在这里，这个教堂可以坐满就有300人。
但是你愿不愿意在整个聚会过程当中始终有一个人碰着你的手呢？
但你愿不愿意在整个聚会当中始终都有人碰着你的手掌呢？
恐怕是不愿意，除非是刚结婚的，像陈友琪啦、陈少山等等。
除非是你刚刚结婚的，恐怕你不是挺愿意。
所以难怪有些人喜欢把皮包跟圣经放在旁边。
所以难怪有些人喜欢将皮包和圣经放在旁边。
然后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买鞋子。
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买鞋，
每一次她都要买大一号的。
每一次她都要买大一号的。
我想我们不能够让鞋子告诉我们要穿几号的鞋子。
我想不能够让鞋来到决定我们要穿几多号的鞋。
从外表说解决这个容量的问题有三个答案。
从外表看来，我们解决这个容量的问题有三个答案。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现在我们两堂的主日崇拜改成三堂。
现在我们将两堂的主日崇拜改成三堂。
请一部分的人，你们要提早来参加主日的崇拜，早上8:15开始。
请一部分人，你们要朝头早8:15就要来参加主日崇拜。
现在很流行这个pool哈，就是意见的这个调查。
现在很流行这个意见调查表，
所以我也来问问看。
我来问下看，
如果我们改成8:15，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愿意来参加，请举手。
如果我们改成8:15的主日崇拜，有多少人愿意来参加，请你举手。
不要放啊，
不要放低。
只有29个人啊，
只有29个人，
加我30个，
加我30个。
第二个解决的办法，
第二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我们到另外到外面去找一块地，我们来重新盖一个大教堂，可以容纳600个人。
另外盖一个新的礼拜堂，重新找一块地，另外起一个礼拜堂，可以坐600个人。
根据调查，平均一个人需要有35平方尺的空间。
根据调查，平均一个人需要有35平方尺的空间。
600个人的聚会地方应该可以容纳800个人。
600个那个座位应该可以容纳到800个人，
因为有一些是小孩子，
因为有些是小孩子，
所以大概800个人35平方尺，我们一共需要28000平方尺。
所以如果600个人乘35平方尺，我们应该有28000平方英尺。
按照今天的造价，一个教堂大概一平方尺需要100块美金。
按照今天的价钱，大概一平方尺需要100元的美金。
所以我们要280万美金，由200个家庭来分担。
所以我们需要有280万的现金或者这些钱来到由200个家庭来到负担。
我们假设五年把它还清。
我们假设说五年将它还清。
换句话说，每一个家庭就是在你现在的奉献之外，你每一年应当奉献3000块钱。
换句话说，就是说每个家庭除了你现在的正常的奉献之外，每年还要多奉献3000元。
那么第三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出去植堂。
第三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去出去植堂。
换句话，我们再盖两个比较小的，像能够容纳200人的教堂。
好像我们另外起两个比较小的，能够容纳200个人的教会。
那个造价可能就是现所估计的三分之一。
这个起的屋的价钱大概是估计的三分之一。
那很显然，这位天使他来度量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外观。
好显明的，这个天使来量度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外观，
他是来度量神子民的内心。
他是来量度神子民的内心。
硬体是容易的，软体是难的。
硬体是容易的，软体是难的。
所以这个 Pantheon 2这个450MHz 这个机器已经造出来了，但是没有软件能够配合它。
所以这个机器已经做出来，但没有一个软件能够配合它。
在第三节这里说，
在第三节里头啊，
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跟牲畜甚多。”
第三、第四节话，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
那时候犹太人所关心的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
那时候犹太人所关心的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
但是神看得更远，他是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但是神看得更加远，他是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原来在西元前516年，当他们犹太人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理城墙。
原来在公元前516年的时候，当我们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重修城墙。
城墙在古的时候是代表一种保护跟一种权力的象征。
城墙在古时是代表权力和保护的象征。
所以当犹太人他们重新的先修造被损坏的城墙，这市境的这些仇敌就起来告他们。
所以当那些这些犹太人回来要重建城墙的时候，他四围的仇敌就起来要告他们，
告他们说他们犹太人要谋反，
告他们说他们犹太人要谋反。
所以波斯王就派人把他们的城墙拆毁了。
所以波斯王就派人将那些城墙拆毁了。
这就是为什么尼希米他在445年要再回去重造城墙。
为什么这个就是尼希米为什么45年要回去重建城墙？
其实城墙能够提供的保护是有限的。
其实城墙能够提供的保护是有限的。
所以神容许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被建造拆毁，建造拆毁，反反复复许多次是有道理的。
所以神容许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被建造又被拆毁又被建造，是有道理的。
神要以色列人知道，能够保护他们的不是城墙，而是神。
神要他们知道，能够保护这些犹太人的不是城墙，而是神自己。
我们都喜欢筑墙，
我们都喜欢起一座墙。
有四种墙是我们常常筑的。
有四种墙是我们时常起的。
第一种墙就是小信的墙。
第一种墙就是小信的墙。
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曾经四次责备门徒小信。
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曾经四次责备的门徒小信。
小信就是怀疑的意思。
小信就是怀疑的意思。
什么时候我们怀疑别人，我们就在筑墙。
哪个时候我们怀疑别人，我们在筑墙。
如果你不信任孩子，你跟孩子之间就有一道墙。
如果你不信任小蚊仔，小蚊仔你和小蚊仔之间就有一道墙。
我女儿常常提醒我太太说 ：“Trust me, ma, trust me。”
我女儿成日提醒佢妈妈话：“你要信任我。”
如果你不相信你的同事，你就在跟你同事之间筑一道墙。
如果你不相信你的同事，你就在你和你的同事之间就筑了一道墙。
好像有一个农夫，他丢了一只牛。
好似一个农夫佢失咗只牛，
所以他看他的邻居，怎么看他邻居就像一个偷牛贼。
当我睇佢邻居嘅时候，佢邻居就好似一个嫌疑嘅呢个偷牛贼一样。
一直等到他的牛自己走回来了，他再看他邻居，怎么看都像他自己一样老实。
但系当呢只牛自己走翻嚟嘅时候，佢再睇佢隔篱邻舍，佢就发觉佢隔篱邻舍根本唔似一个偷牛贼。
同样的，我们如果不相信神，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就在筑一道墙。
同样，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我们同神之间，我们就筑一座墙。
神不能够帮助你，因为你看不见他。
神不能够帮助你，因为你看不到他。
第二道墙，我们喜欢筑的是一种冷漠的墙。
第二道墙，我们喜欢起的就是冷漠的墙，
就是不在乎，无动于衷，
就不在乎，无动于衷。
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他说末后的日子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耶稣说末后的事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今天我们看许多杀人暴力的事情太多了，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杀人暴力的事情太多了。
你把电视打开看报告新闻，都是这种暴力杀人的新闻。
当你打开电视一看，都是这些杀人放火这些暴力的事情。
所以看多了我们心里面也无动于衷。
所以看多了我们心里面也无动于衷。
久而久之我们对别人的需要也毫不关心。
久而久之我们对别人的需要也毫不关心。
而如果有一位弟兄失去了工作，你说哎呀哪有人什么关心，没有人不失去工作的。
如果看到有个弟兄失去了工作，你说哎有什么紧要的，好多人都会失去工作，
那你就让你修一道冷漠的墙，
你就是筑了一道冷漠的墙。
如果有一位姐妹她住院开刀，哎呀，你说小手术啦，两三天就好了，不要大惊小怪。
有个姊妹或者要住医院要做手术要开刀，你说哎，这些小事两三天就好了，
你就在筑一道冷漠的墙，
你在筑一道冷漠的墙。
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灵魂的得救也是漠不关心。
好多时候我对人的灵魂得救根本漠不关心。
我们就是说反正他不会得救的，不会相信的。
反正他都不会得救，不会相信了。
最后我们自己对神也变得很冷漠。
最后我们自己对神也变得很冷漠。
就是礼拜天来教堂，哎，神我来了，你好吗？打个招呼。
所以礼拜日来到礼拜堂就跟神打个招呼。
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教会。
我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教会。
看到有一些招待，他们每一个主日都用最美丽的笑容来欢迎大家。
看到很多的招待，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是用最美丽的笑容来欢迎大家。
有的时候我们就筑第三道墙，是一种自大的墙。
有的时候我们就起一个第三道墙，就是自大的墙。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那里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高一等，我们就是在筑墙。
哪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高一等，我们在筑墙。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新的社区他们在盖房子？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社区他们在这里起屋？
还没有盖好以前他们先盖一道墙。
好，还没起好的时候他们先起一道墙。
他的意思说，哎，走开一点，我们这里是给有钱人住的。
他意思就是说，你走开一点，我们这里是给有钱人住的。
有一次我到 Houston 去讲道。
有一次我去 Houston 讲道。
在那个华人教会里面讲完道之后，他们有一位长老就来跟我握手。
讲完道之后有一个长老就来跟我握手了。
然后他就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
他就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
我看这个名片上在他名字之前有七个 title, 七个头衔。
哇，我在看他名字之前有七个头衔。
哦，难怪他的教会一直是很小。
难怪他的教会一直很小。
因为他不是给人一张名片，他是给人一堵墙。
因为他不是给人一张名片，他是给人一道墙。
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也给人家一种感觉，说我比你好？
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告诉人听我比你好？
在我们的四周，教会的四周，是不是也有一堵墙在那里说，嘿，我们这里面都是圣徒？
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一堵墙说，我们这里面都是信徒？
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外面的人都是需要悔改的罪人啊。
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外面的人都是需要悔改的罪人。
其实他看到的是一道墙，他根本走不进来。
其实他看到一埲墙，根本就行不进来。
第四个我们常常筑的就是一种污秽的墙。
第四道我们时常筑的就是一个污秽的墙。
在耶利米书第37:30，那里说，耶和华说，犹太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
这个耶利米书7:30，耶和华说，犹太人在我名下的殿中，
他们将可憎之物设立在我名下的殿中，
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
许多时候我们筑墙是为了隐藏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筑墙是为了隐藏自己，
因为我们有一些污秽不愿意被人看见，
因为我有些污秽不想被人看到。
Rumpkin 这个垃圾公司在275号公路的西边，他们筑了一座很高的土墙。
这个 Rumpkin 这个倒垃圾的公司呢，它在275的西边筑了一个墙。
为什么他们要筑墙？
为什么他们要筑个墙呢？
因为在墙的后面都是垃圾。
因为在墙的后面都是他们倒的垃圾。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得人见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有些不想人家见到的事，
所以我们就筑道墙把它遮起来。
所以我们筑一道墙将它遮盖起来。
这些墙如果不拆掉，垃圾倒不出去的。
如果这些墙不拆掉，你的垃圾是倒不出去的。
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的圣殿会被烧毁？
为什么犹太人的圣殿会被烧毁呢？
那是因为他们的圣殿已经成了拜偶像行邪术的地方。
因为他们的圣殿已经成为拜偶像行邪术的地方。
提摩太前书第3:16，那里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
提摩太前书3:16那里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
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
若是人毁坏这殿，神也要毁坏这人。
如果有人毁坏这个殿，神也要毁坏这个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都在筑墙。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不知不觉当中都在筑墙。
我们爱筑这种小信的墙。
我们爱这个小信的墙。
我们爱筑这种冷漠的墙。
我们喜欢起这个冷漠的墙。
自大的墙。
自大的墙。
污秽的墙。
污秽的墙。
更糟糕，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也在筑墙。
好弊，有的时候我们教会都在筑墙。
我们不相信我们的人口可以再增加一倍。
我们不相信我们的人口可以再增加一倍。
我们不关心那些失丧的灵魂的需要。
我们不关心那些失丧灵魂的需要。
我们轻看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看轻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同样的追求世上的享受肉体的情欲。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追求世界上的享受肉体的情欲。
你知道今天天使来要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今天天使来要做一件事情。
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意象，就是神要的是一座无墙的城。
他要告诉我们，神要的是一个无墙的城。
这一位拉着准神的天使来到这里，说明一件事情。
这个拿着准神来到的天使，他讲明一件事情。
就是凡是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天上都有计划。
凡是在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在天上都有计划。
神把那个计划告诉了撒加利亚。
神将那个计划告诉撒加利亚听。
就是所有的城墙都要拆去。
所有的城墙都要拆去。
耶路撒冷要大大的发展。
耶路撒冷要大大的发展。
没有城墙可以限制他们。
没有城墙可以限制他们。
你看这好不好？
你看这个好不好呢？
也许等到工人来你家工作的时候，他要拆墙，
或者有些工人来到你家来到工作的时候，他要拆墙。
你不会说，哎呀，不要拆，不要拆，拆了多可惜啊！
你不会对他说，哎，不要拆，不要拆，拆了多可惜呢？
你也不会说，哎，不要拉这个旧地毯，你把新地毯盖在上面就好了。
你说不需要拿将个旧地毯拿走啊，你将新的地毯铺在上面就得了。
拆虽然是痛苦，但是你必须为更新付出代价。
贼虽然是痛苦，但你必须为更新付出代价。
今天我们教会要发展，我们就必须要拆开。
我们教会要发展，我们必须要拆开。
但是拆开是一个成长必要的过程。
拆开就是一个成长必须的过程。
我们谈职堂，
我们讲啊职堂，
就是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教堂，
就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另外一间教堂。
可能的方法有两种。
可能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我们派几位到那里去撒种，让它慢慢的长。
第一种就是让几位弟兄姊妹去那里撒种，让它慢慢生长。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用移植的。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移植的。
或者我们有二三十个家庭到那个地方去，就是最肥的田里面，中国人最多的地方。
就是有二三十个家庭一起去到那里，就是最肥的地方，中国人最多的地方。
一下我们就有一棵树就能够结果子。
我们就种一棵树就能够结果子。
不论用哪一种方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出去职堂。
无论用哪一种方法，就要出去职堂。
职堂就是要建立一个三字教会。
职堂就要建立一个三字教会。
我是说自养自治跟自传。
就是自立自养自传。
我要拆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拆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过去我们教会比较小，团契也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
过去我们教会也很小，每个人都很熟。
现在教会慢慢大了，彼此之间就有距离了。
现在教会慢慢长大了，彼此之间就有距离了。
如果要再拆开，确实很难过。
如果要再拆开，就是很难过的。
昨天我们迦南团契到Kentucky州去看枫叶。
昨天我们迦南团契去 Kentucky 州去看枫叶。
有多少人去啊？
有几多人去啊？
22个家庭。
22个家庭。
但是我告诉你，同时在这里加利利西区的团契聚会，他们有将近50个家庭。
在加利利西区的
同啊，应该是25，差不多25到30个家庭。
在加利利西区有差不多有25到30个家庭。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教
啊，小的要小。
所以我们强调教会大的要大，小的要小。
大的我们在一起崇拜敬拜神，
大的我们一起敬拜神。
小的我们要有小组能够帮助大家彼此的认识，
小的我们要有小组来到一起帮助大家增长。
在小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照顾，有一种属于感，有一种亲密度。
在小组里面我们有一种属于归属感，有一种亲密度。
但小组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小组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成为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桥梁，
就要成为将神将人带到神面前的桥梁。
在圣经当中有四次提到天使来丈量这个圣城。
在圣经有四次提到这个天使要来量度这个圣城。
其他三处都是讲到千禧年的国度。
其他三处都是讲到千禧年的国度。
唯有这里提到，特别提到说没有城墙的城。
特别在这里提到没有城墙的城市。
为什么城没有城墙呢？
为什么城没有城墙呢？
因为第五节这里说，
因为第五节这里说，
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他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火城你去读英文，那原来的意思是火墙。
火城原来的意思，你如果读英文呢，你就知道原来的意思是火墙。
原来神并不是要让他的城没有墙，而是神他自己要成为他子民的墙。
原来神不是说要叫他子民住在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而是神要做他其中的墙。
为什么要称为火墙？
为什么要称为火墙呢？
火是代表照明，代表引导。
火是代表照明，代表引导。
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有火柱引导他们。
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有火柱引导他们。
好像在圣所里面有那金灯台来照明。
好像在这个会幕里面有金灯台来照明。
所以神要用火墙来代替我们这个小信的墙。
所以这个神要用火墙来代替我们这个小信的墙，
使我们能够在黑暗中有光明，就不再怀疑。
使我们在黑暗中有光明，就不再怀疑。
火墙是代表火，是代表爱心，代表热忱。
火是代表有爱心，有热忱。
摩西他看到那个燃烧的荆棘，他的爱心就再一次被点燃起来。
当摩西看到个燃烧的荆棘的时候，他的爱心再一次被点燃起来。
我们的爱神爱主的心也要被重新点燃起来。
我们爱主的心也要重新被点燃起来。
所以神要用火墙来代替我们那个冷漠的墙。
所以神要用火墙来代替我们冷漠的墙。
火代表试验，代表熬炼。
火代表试验，代表熬炼。
荆棘如果被熬炼，就成为荆棘，越炼越纯。
如果金子被炼过，就成为精金，越嚟就越纯。
火的试验能够烧去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
火的试验能够烧去我哋骄傲同埋自大。
第四个火是代表洁净。
第四个火系代表洁净。
好像洁净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嘴唇的那个炭火。
好似洁净以赛亚先知嘴唇的炭火，
所以我们的污秽也需要圣灵的火来洁净来燃烧。
所以我们的污秽也需要圣灵的火来到洁净来到
神用火墙来照明，代替我们这个小性的墙。
神用火墙来到代替我们小信的墙。
神用热心的火墙来代替我们这个冷漠的墙。
神用火墙来代替我们冷漠的墙。
神用熬炼的火来代替我们自大的墙。
神用熬炼的火来代替我们这个自大的墙。
神用洁净的火来代替我们污秽的墙。
神用这个火墙来代替我们这个污秽的墙。
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荣耀。
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荣耀。
你要想从墙得到保护吗？
你要想从墙得到保护吗？
但是只有神在我们的中间，你才得到真正的保护。
只有神在我们中间，你才得到真正的保护。
我们的容器要决定我们能够装多少东西。
我们的容器要决定我们装多少东西。
如果我们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筑墙，
如果我们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筑墙，
我们就没有办法扩充我们的容量。
我就没办法再扩充我们的容量。
我们变成一个小气的人。
我们变成一个小气的人。
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教会继续在四围筑墙，
同样我们教会如果继续在我们四围筑墙，
我们没有办法增长，就永远停在那里直到衰老。
我们永远没办法增长，就永远停在那里直到衰老。
福音不是在教会里传的，
福音不是在教会里面传的，
福音应当传在家中，
福音应该传在家，
在办公室里，
在办公室里，
在菜市场里，
在菜市场里，
在医院里，
在医院里，
在中国人多的地方，
在中国人多的地方。
今天神对你说，
今天神对你说，
拿着准神的天使已经来了，
拿着准神的天使已经来了，
他要看看你的度量有多少，
他要看看你度量有多少。
你要不要对他说，哦，够了够了，我已经装满了。
你要不要对他说，够了够了，我已经装满了。
或者让他说帮助你拆毁这些的墙，
或者让他来帮助你拆毁这些的墙。
同样的，今天神要对我们教会说，
同样今天神对我们教会说，
神说我们所要的是一座无墙的城，
我们所要的是一座无墙的城。
他要成为我们的墙，
他要成为我们的墙。
你知道神的荣耀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你知道神的荣耀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当这个火柱已经上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开始启动呢？
当这个火柱上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启动呢？
我们要直堂，可能我们先要把心中的墙拆掉。
我们要直堂，我们可能先要将心中的墙拆掉去。
我们有一个禁食的祷告会，
我们有一个禁食的祷告会，
每个月两次我们在教会举行，
每个月两次在教会举行。
我们希望能够寻求神的旨意，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希望能够寻求神的旨意，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今天晚上我们六点半在教堂仍然有一个禁食的祷告会，
今晚六点半在教堂仍然有这个禁食的祷告会。
我邀请你们来参加，
我邀请你来参加。
我也鼓励你们迦南区的，你们礼拜一的祷告会停掉，今天晚上来参加。
我亦鼓励迦南区嘅将礼拜一晚嘅祈祷会停咗，今晚嚟参加。
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呢件事好重要。
你希望事情能够发生，你必须先把墙拆掉。
你希望事情发生，你要先将呢个墙拆咗去。
唯有我们寻求神的保护，这是不是自己的保护，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保护。
我哋唯有寻求神嘅保护，先至会得到神嘅保护。
宣道业我们支持很多的事工，看起来是非常的堂皇。
宣道员，我们支持很多的宣道事工，好像看上来很堂皇。
但你不要忘记，你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在这里啊，本地的工厂。
所以你不要忘记，你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你本地的工作。
你需要成为一个宣教士。
你需要成为一个宣教士。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只要我们愿意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
只要我们愿意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
问题是，你还在心里筑墙吗？
问题是你是不是还在心里面筑墙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这一段经文来向我们挑战。
主啊，我们感谢你将这段经文来向我们挑战。
真的，我们是太会筑墙。
真的，我们是很识起墙。
有时候在夫妻的关系，我们也是彼此筑墙。
有阵时在夫妻的关系上，也是彼此筑墙。
更糟糕的，有的时候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也是在筑墙。
更加弊的就是我们与你的关系在这里筑墙。
主啊，今天你要来度量我们的容量。
主啊，今天你要来到量度我们的容量。
要拆毁我们心中的墙。
要拆毁我们心中的墙。
让我们能够重新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城。
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城。
成为一个无墙的城。
成为一个无墙的城市，
因为你要用火来成为我们的墙，
你要用火来到成为我们的墙。
主啊，求你把这个意象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主啊，求你将这个意象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让我们检查一下，看看我们与人的关系如何。
叫我们检查一下我们与人的关系怎样，
与我们所爱的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与我们所爱的人之间的关系怎样，
与你之间的关系如何，
与你之间的关系怎样。
看看这些墙是不是应该拆去了，
看看这些墙是不是应该拆去的。
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
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传福音的教会，
叫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传福音的教会。
因为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
因为福音就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你何等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经验你的大能，
你何等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你的大能。
不论是在疾病，在痛苦，在事业，在各样烦恼中，我们得到你的能力。
不论是在各样的困难当中，或者事业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你的能力。
但是主啊，你先要拆毁我们心中的墙。
但是主啊，你先要拆毁我们心中的墙。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这个教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让这个教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这个建造教会的事工上，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在建造教会的事工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
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